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旧约圣经的诗篇，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诗篇第三篇。今天我们来到了诗篇的第三篇，这是一篇早晨的祷告，是讲到义人所受的试炼。我们可以说诗篇第三篇到第七篇是一道的桥梁，或者是说一道的阶梯，是在两篇弥赛亚诗篇的中间的。第二篇讲到神的受膏者被弃被拒绝，而第八篇这是讲到他最后所得到的胜利。至于中间的这几篇诗，这是一个桥梁，把这两篇有关弥赛亚的诗连接了起来。他们主要的是描写以色列的渔民在弥赛亚离开地上，特别是耶稣所说的大灾难期间的遭遇。这五篇诗记载了以色列人所受的试炼、忧伤、痛苦、困扰、罪恶和苦难，但同时我们也看见他们对神的信心以及神的应许，他们的呼求、祷告，期望得着拯救。其实在历史的任何一个时刻中，我们都看见义人受苦的景况，因此这些诗篇所带出来的安慰信息是适合每一个时代的信徒的。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这些的诗篇，当然最基本的解释就是关于大卫个人的经历，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的应用在以色列的渔民在大灾难期间的情形。还有一个应用，就是看为他是神的子民，在任何一段的历史时刻当中的景况。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诗篇的话，那么对我们一定会更有意义，更得帮助。诗篇第三篇有一个标题，就是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所做的诗。这一段的历史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到第十八章之内。从标题的记载中，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诗的内容是描述大卫在他儿子亚撒龙背叛的时候，他逃离耶路撒冷之时的心境。这是大卫个人真诚的经历，他当时在一个极度困难的处境之中， 他非得逃往城外不可。虽然耶路撒冷称为大卫之城，但是大卫在那时候却不能住在其中，因为他的儿子亚撒龙正背叛他，要寻索他的命。亚撒龙最终的目的是要杀死大卫。也许我们可以用想象大卫当时的角色揣摩一下他复杂的心情和感受。当大卫逃亡的时候，他的敌人不断地咒诅他。大卫的一个将领名叫亚比筛的看不过去，求大卫准他一箭射死这个仇敌，可是大卫不许可。这是因为先知拿单曾经告诉大卫说，神要兴起刀剑来惩罚他所犯的罪。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这是拿单对大卫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呢？因为大卫犯了大罪，并且故意的为自己掩饰，以至于一错而再错。神虽然后来赦免了大卫的罪，然而大卫仍然要受到罪的报应，就是他的儿子必定起来背叛他。现在大卫就遭遇这样的祸患，人心渐渐离开大卫，都跟随亚撒龙去了。亚撒龙是一个很具吸引力的年轻人，也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家，很有手段和方法。他给了百姓许多的承诺和好处，以至于人民的心就日渐倾向他，并且爱戴和拥护他。在亚撒龙叛变的同时，其实还有许多的人是起来攻击大卫的。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赤着脚，一边走一边哭。他经过希伦西，觉得十分的无助。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我们再看诗篇第三篇，就容易明白了。好，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我们来读诗篇第三篇的第一节的经文。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大卫从内心的深处发出这样无奈的叹息，他有许多许多的敌人。接着我们读第二节，诗篇第三篇第二节。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许多人议论纷纷，说大卫得不着神的帮助了，因为神已经离开了他。然而神并没有离弃他。也有许多人说，神为什么要容忍像大卫这样的人呢？不错，神就是这样一位蛮有慈爱的神，他容忍大卫，同样也容忍我们。他乐意赦免一些真诚悔改的人，但这并不是说大卫就可以逍遥法外，不必对自己的罪行负责了。相反的，大卫因为自己的罪付上了不少的代价。罪是有代价的，这一点我们要牢牢的记住。在第二节完毕之后，出现了两个小字，就是细拉。细拉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在诗篇一共出现过71次。细拉的意思就是一篇约章中的休止符。我们知道诗篇不但是一些诗章，更是可以唱的歌，所以是有乐谱的，也可以用乐器来伴奏的，也是诗班可以唱的歌。当日的以色列人也有唱诗篇的习惯， 而细拉就是在约谱中出现的休止符，是在这里稍微的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有一个作用，就是让我们停顿一会儿，仔细的听，思想，留意。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三篇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诗篇第三篇是一篇早晨的诗，是早晨的祷告，是在一天的开始所唱的歌。虽然大卫面对如此多的困难祸患，但是他仍然信靠神，他仍然可以在夜间安睡，没有失眠，没有辗转反侧。这是因为他信靠神，将自己安枕在神的应许之上，然后安然入睡。大卫说，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大卫并不惧怕，虽然有成千上万的百姓来围攻他，即使是所有的人都与他反对，他仍然不惧怕。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无所惧怕的，他单单只怕神，其余的就通通不怕。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无论在怎样的境况之下，都可以安然入睡。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三篇第七节的经文。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大卫过去也曾经经历过神的拯救，他说因为神打了他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他们就不能再攻击他了。接着我们读第三篇的第八节，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救恩属乎耶和华，属乎这两个字是后来翻译的人给加上去的，本来的原意只有救恩是耶和华这一句。这是一节伟大的经节，耶和华就是救恩。大卫想到救恩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是他口袋里所拥有的一件东西，或者救恩是他必须要怎样做怎样行。救恩乃是神的礼物，救恩就是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在这节经文完毕之后，又出现了细拉两个小字，也就是让我们停下来好好的思想留意。大卫在这一篇诗里面告诉我们一些有关神的事，比如说在第三节，大卫称神是盾牌，神好像盾牌一样保护那些属于他的人。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六节，保罗提醒我们要拿着信德的藤牌。大卫自己是一个战士，他知道盾牌的功用，而他也常常借此来形容神给他的保护。不但如此，神也是大卫的荣耀，大卫相信神的同在，那荣耀的云彩是遍布着以色列的，这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神在他们中间可见的一个记号。今天我们用信心与神同行的时候，神的荣耀也与我们同在，而他对我们也是十分真实的。还有第三节最后的一句，神又是叫他抬起头来的，这是怎么说呢？神应许要兴起大卫的家，并且赐给他福气、荣耀和国度。大卫说，神是叫他抬起头来的。不错， 我们会软弱，会被人瞧不起，然而神是使我们抬起头来的。这是一篇充满信息的诗篇，使我们极大的安慰。接下去我们来看诗篇第四篇，这是一篇晚祷，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段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呼求，第四节到第五节是纠正，第六节到第八节是信心。这一篇诗也有它的标题，小字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灵长就是当时的一些乐师，而丝弦的乐器其实就是弦乐器的一种。这一篇诗很可能是一首独唱的诗。诗的开始是一个呼求，神的子民在危难中往往就是祷告，呼求神的帮助，而神也成为他们的盾牌。让我来读诗篇第四篇第一节：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困苦是指着所受的压力，人生有种种的压力，我们只有从神的话语中才可以得着鼓励和力量。诗篇第145篇第18节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同样在诗篇第50篇15节说，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答救你，你也要荣耀我。另外神在以赛亚书65章第24节说，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诗篇第18篇第6节是非常个人性的，那里说，我在患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至于诗篇第55篇第16节说，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第86篇第7节说，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最后诗篇第91篇第15节说，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圣经中满载着这些应许，大卫在诗篇第四篇的呼求就是求神与他同在。好，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四篇第2节的经文，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虚假就是不真实的假的事。接着我们读第3节，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神是奇妙的，他必应允我们的祷告，然后他给了2节的纠正，也是一个警告。让我们看诗篇第4篇第4节，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赎净。应当畏惧原来的意思就是应当颤抖，不可以犯罪。好，接着我们读诗篇第4篇第5节的经文，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26节也提到类似的思想，那里说， 人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接着我们看见大卫的信心，就是他确实的相信。接着我们读诗篇第四篇第六节的经文，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很多人说，事情已经垮了，再没有好转的余地了。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何等需要抬头仰望主的脸，从他那里得到帮助，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再读诗篇第四篇第七节的经文，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大卫就像我们许多人一样，内心充满了愁烦，在困境中心灵异常的沉重沮丧，环绕在大卫四周的尽是一些不信的人，他们讥笑他说，神再不为你行奇事了，神已经离开你了。然而神并没有这样，他仍然眷顾大卫，并且为他行奇事。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大卫重新发现神对他是那么样的好。同样的，神今天对你对我也是照样的好。留意这篇诗的结尾，这是一篇晚祷。让我们来读最后的一节，就是诗篇第四篇第八节，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今天我们能够安然睡觉吗？这篇诗是我们莫大的鼓励、安慰和力量，胜过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或者是任何的药物。这篇诗对今天的信徒也是适用的，特别是对那些在困苦中的信徒就更为实用。但愿上帝的话安慰我们，帮助我们。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刚才讲解过的诗篇第四篇再读过一次，加深我们的印象，让我们把神的话存记在心。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赎净。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主啊，我们赞美你，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环境之中，我们可以依靠你，我们可以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盾牌，你要保护我们，搭救我们。主啊，我们赞美你，大卫所信靠的这位神也是我们的神，因为您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全世界的一切人事物都在改变，然而你永远不改变，你对那些信靠你的人永远是信实可靠的。主啊，我们赞美你，你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愿你接着 诗篇第三篇第四篇的话语安慰我们，搭救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在困苦中抬起头来仰望你的脸，看见你的荣光。你是我们所投靠的，我们无所惧怕。即或我们的环境险恶，甚至于所有的人都起来反对我们，然而我们投靠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翅膀之下，我们就可以安然居住，我们可以安然睡觉。我们感谢你，这许多宝贝的应许，我们接着信心都可以完全的支取。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欢迎你来信。如果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请你写信来告诉我。